开家脸上突然起了一种奇异的变化，也像是突然被根钉子钉住。过了很久，他才缓缓的说道：“
那当然要多谢你们家的人。”
这句话仿佛里边也是带了刺。小五道：“你只怕也从来没有想到，居然会在这里看见我。”“
不错，的确没有。”
就在十年前，大力神还号称天下武功第一，今天见了我，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我不杀你。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救命恩人的朋友。
小五眉峰往上挑了挑，我问你，谁是你的救命恩人？高丽突然说道：“
我。”
小五很吃惊：“你？你救过大雷神？”
高丽点了点头：“我并没有想到我救的是天下第一武林高手。”
金铠甲这时冷冷说道：“
那时我已不是天下第一武林高手，否则又怎会被那几个数字所欺？”
他冷漠的眼睛里突然又露出一丝愤怒之色，过了很久才接着说道：“
自从泰山一战伤在你父亲手里之后，我就再也不再是天下第一武林高手。”
小五眉峰往上跳了跳：“怎么，我父亲他破了你的重楼飞雪？”“
没有，没有人能破了我的重楼飞雪。”“
他虽然断了你一只手，但你还剩一只右手啊。”
金铠甲冷笑道：“你毕竟年纪太轻，竟不知大雷神用的是左手斧。”
这句话使小五愣住了。过了很久，他突然就问道：“你在这里天天劈柴，为的就是练右手斧？”“
你不笨。
那我问你，你练了几年了？”“
五年。”“
那么现在你的右手是否能和左手同样的灵活呢？”金铠甲闭上嘴拒绝回答。没有人会将自己的武功虚实告诉自己的仇家。高丽叹了口气说道：“
哎，难怪你冬天劈柴，夏天也劈柴，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
他转向小五笑了笑：“现在我总算也知道你是谁呀。”“
哦？”高丽说道：“你不姓武，你姓邱，你叫邱凤吴。”
小五听到这儿也笑了笑：“哎呦，呵呵，想不到你居然知道我的名字。”
高丽说道：“昔年孔雀山庄邱老庄主在泰山绝顶决战天下第一高手大雷神，那一战连没有耳朵的人都能听说过。”
邱凤吴也不禁叹息道：“哎，那一战当真可算的是惊天地而泣鬼神呐。”高丽微笑道：“
所以孔雀山庄主的名字我当然也听说过。”
邱凤吴凝视着高丽：“哎，邱凤吴也好，我叫小五也罢，反正我呀是你的朋友。”“
当然是。”邱凤吴接着说道：“而且永远都是。”
他突然转向金铠甲：“但我们并不是朋友，现在不是，以后也不是。”“
当然不是。”“
所以你若要找孔雀山庄报仇，随时都可以向我出手。”金铠甲听了这句话冷冷的说道：“
我为什么要找孔雀山庄报仇呢？”“
怎么，你不想报仇？”“
不想。”“
为什么？”“
那一战本是公平决战，生死俱无怨言，何况 我不过只断了一只手。他突然长叹一声，慢慢的接着说道：邱老头本来可以要我的命，但他却只要了我一只手。我若一定要报复，是报恩，不是报仇啊。
邱凤吴看着他，仿佛很惊讶，又仿佛很钦佩，终于长叹了一声：
哎，难怪家父常说呀，大雷神是一条了不起的男子汉，胜就是胜，败就是败，就凭这一点，江湖中已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
金铠甲冷冷的说道：
的确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
可家父虽然胜了前辈，但大雷神你还是天下第一高手。
我不是。
邱凤舞往前迈了半步。
是
因为家父并不是以武功胜了前辈，而是用暗器。
听到这儿，金铠甲沉下了脸，厉声的说道：怎么，暗器难道不是武功？你难道看不起暗器？
哦，邱凤吴惊了一下，金铠甲接着说道：
刀剑是武器，暗器也是武器。我用风雷斧，他用孔雀翎。他能避开我的风雷斧，我避不开他的孔雀翎，他就胜了。无论谁，也不能说他胜得不公平，你更不能。
邱凤吴垂下了头，脸上却反而显得有了神采，说道：
哎，是我错了。
你知道错了，就该快点回去。
我现在不能回去。
为什么？
因为我还等着喝高丽的喜酒呢。
酒在桌上，每个人在心情激动之后，好像都喜欢找杯酒喝。邱凤吴举起酒杯，感叹道：哎，英雄毕竟是英雄啊，好像永远都不会老的。我实在想不到大雷神直到今天还是那种顶天立地的豪气。
高丽看了一眼邱凤吴，
但这些年呢，他日子的确过得太苦，我几乎从没见过他笑过。邱凤吴笑了，哈哈，
但他想到你要请我们喝喜酒的时候啊，他却笑了。
所以这喜酒我更非请不可。
嗯，我也是非喝不可。
高丽又笑了，这世上可有几个人能请到大雷神和孔雀山庄的少庄主来喝他的喜酒呢？
邱凤吴举起酒杯是一饮而尽，突然重重的放下酒杯，
看着高丽：我不是孔雀山庄的少庄主。
高丽吃了一惊：
怎么，你不是？
我不是，因为我不配。他又倒满了一杯，一饮而干，长叹道：
我呀，只配做杀人组织中的刽子手。
高丽叹了口气：
嗯，我实在也想不通你怎么会加入七月十五的。
邱凤吴凝视着手中的酒杯，缓缓的说道：
因为我看不起孔雀翎，看不起以暗器博来的名声。我不愿意一辈子活在孔雀翎的阴影里，就像是个躲在母亲裙下的小孩子，没出息的小孩子。
高丽看了一眼邱凤吴：所以你想要凭你自己的本事博得你自己的名声？
邱凤吴点了点头，苦笑的说道：
哎哎，因为我发现了这江湖中尊敬孔雀山庄，并不是尊敬我们人，而是尊敬我们的暗器。如果没有孔雀翎，
我们修家的人好像就不值一文似的。高丽拍了拍邱凤姑的肩头，没有人这么想，但我却不能不这么想啊。我加入七月十五本是为了要彻底瓦解这个组织，我一直在等机会。他突然又叹息一声说道，哎，但我后来才发现，纵然能瓦解七月十五这个组织啊，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个七月十五这个组织本身也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幕后显然还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支持他，指挥他。高丽慢慢的点了点头，脸色也变得很沉重，说道，你猜不出是谁指挥他？邱凤吴目光闪动，怎么你猜出来了？至少已猜中七成。是谁？高丽迟疑着，终于慢慢的说出了三个字，青龙会。邱凤吴立刻用力拍了下桌子，不错，我猜一定啊是青龙会。高丽接着说道，一年有365天。对呀、啊、邱凤吴点点头，那么从正月初一到除夕恰巧是365天。高丽接着说道，七月十五只不过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分段而已。两个人突然不说话了，脸色却更沉重。七月十五组织之严密，手段之毒辣，力量之可怕，他们当然是清楚的很，但七月十五却只不过是青龙会365处分舵之一，青龙会组织之强大可怕也就可想而知了。邱凤吴终于长叹道，哎，据说这青龙老大曾经向人夸口，只要阳光能照得到的地方，就有青龙会的力量存在。高丽看了一眼秋风，另外他还说，只要海没有枯，石没有烂，青龙会也不会毁灭。秋风无紧握着双拳，只可惜我们连青龙老大是谁还都不知道。是啊，没人知道。双双起来的很早，是高丽扶他起床的。现在他们已经到后边的山坡上摘花去了，他们当然有很多话要说，昨天晚上他们的说话机会并不多。邱凤吴站在院子里享受着深山清晨中新鲜的风和阳光，他本来想去帮金铠甲做早饭的，但却被赶了出来。出去，当我做事的时候啊，我不喜欢有人在旁边看。看着这位叱咤一时的绝代高手拿着锅铲炒鸡蛋，实在也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情，那实在是令人心里很不舒服。但金铠甲自己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我做的这些事情只因为我喜欢做，做事可以使我的手灵巧。武功本就是入世的，只要你肯用心，无论做什么事的时候，都一定可以锻炼你的武功。现在邱凤吴反复的捣鼓着这几句话，就好像在嚼着枚橄榄，回味无穷。他现在才明白金铠甲为什么能成为天下武林第一高手。早饭已经摆在桌子上，他们正等着高丽和双双回来，金铠甲又开始劈柴。邱凤吴静静的站在旁边看着，只觉得劈柴的动作说不出的纯熟优美。武学的精义是什么？只有四个字，专心苦练。其实这四个字也同样适于世上的每一件事情。无论你做什么，如果你想出人头地，就只有专心，只有苦练。金铠甲抬起头看了一眼邱凤吴，你可知道
谁是自古以来使用斧头的第一高手？
秋凤舞摇摇头，不知道。
鲁班。
嘿，鲁班，他只不过是一个巧手的工匠而已。
不，可是鲁班他每天都在用斧头啊。
对于斧的性能和特质，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知道的多。
斧已成为鲁班身体的一部分，他用斧头就好像运用手指一样灵活，这熟就能生巧。
这岂非也正是武学的精义？秋凤舞长长叹息，只觉得金铠甲说的这些话甚至比一部武林秘籍还有价值。
这些话也绝不是那些终日坐在庙堂上的宗主大师所能说出来的。
阳光远山，远山清翠，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左手拄着根拐杖，右手提着个青布包裹，沿着小溪步履蹒跚的走了下来，腰弯的就像个虾米。
秋凤舞看了眼睛铠甲，这附近还有别的人家？
最近的也在3-5里以外。
秋凤舞不再问了，老太婆却已走到了院子外，喘息着，陪着笑脸。
两位大爷，要不要买几个鸡蛋呢？
秋凤舞往前迈了半步。
那鸡蛋新鲜不新鲜呢？当然新鲜，不信啊，大爷你摸摸，还是热的呢。
老太太走进来，蹲在地上，解开青布包裹，包裹里的鸡蛋果然是又大又圆。
老太太拿起了一个，这新鲜的鸡蛋呐，吃它能滋补。用开水冲了吃呢，它也啊。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听嗖的一声，一根弩箭已穿入了老太太的背。
老太婆的脸骤然扭曲，她挣扎着想站起来，
手想将手里的蛋扔出去，但人已然倒下了。
紧接着就有条黑衣人影从山坳后窜出，是3-5个起落一道院子，什么话没说，一把抄起了老太太鸡蛋，远远的甩了出去，落入了小溪。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是溪水四溅。黑衣人这才长长吐了口气呀、哎呀，好险呐！
秋凤舞脸色也变了，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黑衣人转过脸，向他勉强一笑：“
阁下，你看出这老太婆是什么人了吗？”
秋凤舞摇摇头。
黑衣人低声说道：“他就是7月15派来行刺的。”
秋凤舞脸色变了。7月15，
阁下你
我。
黑衣人这个我字刚出口，身子突然一阵扭曲，
脸已变形，嘴角也流出了鲜血，血一流出来就变成了黑的。
金铠甲脸色也变了，甩下斧头赶了过来。
黑衣人一倒下，两手捂着肚子挣扎着说道：“
快快，我身上木瓶中有解药。”
金铠甲正想过去拿，秋凤舞却一把拉住了他。黑衣人的脸色更痛苦：“
求求你们了，快快呀，再迟就来不及了。”
秋凤舞冷冷的看着他，冷冷的说道：“这解药在你身上，你自己为何不拿？”
金铠甲听这句话怒了：“你难道看不出他已经不能动了吗？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秋凤舞笑了，而且是冷笑：“他死不了。”
黑人的脸又一阵扭曲，突然剑一般的从地上窜起，扬手打出了7点寒星。
那老太婆竟也从地上跳了起来，一挥手扔出了两枚鸡蛋。
邱凤吴没有闪避，反而迎了上去，
两枚蛋突然已到了他的手里，滑入了他的衣袖。
老太婆是凌空翻身倒窜而出，突然发现邱凤吴已到了他面前，他双掌齐出，来了个双峰贯耳，但邱凤吴的手掌却已自他双掌中穿过，他的拳头还没有到，邱凤吴的掌已拍在了老太太的胸膛上，轻轻那么一拍，这个老太婆的人就像被这只手粘住，双臂刚刚垂下，人再也不能动。然后就听见老太太是一阵骨头断裂的声音。金铠甲用一条手臂夹住了黑衣人，夹紧，然后再放松，黑衣人突然间就像一堆泥般的倒了下去，断裂的肋骨斜斜刺出，穿破了衣衫，鲜血慢慢的在地上散开，慢慢的渗入地中。